就开始好了。所以要讲这个君士坦丁，先要从他前面讲起。那他前面那个皇帝叫戴克里先，OK。那你看这个戴克里先大概是公元286年左右。然后呢，这个人其实是怎么讲？非常有想法的一个皇帝，OK。那其他的皇帝就觉得啊，我就把这个帝国管好了。他是觉得是说我怎么要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是非常的庞大，就是跨这个欧亚非，你知道？那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一个人管不过来，所以他就决定是说我搞一个这个四头制。怎么叫四头制呢？就是说东部跟西部我们分开，然后我一个正地，一个副地，找一个副手。所以他在东部，他就自己先是管，就是说在罗马东部，他把自己叫做奥古斯都，然后把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他的部下，叫做马克西米安，让他做西部的这个奥古斯都。所以等于两个这个皇帝在管这个帝国。那等到了293年，他就觉得说，这个我们两个不可能一直做下去嘛，对吧？那我们两个死了之后，或者我们两个这个出意外之后，怎么要有人来接班嘛？所以他就任命两个凯撒，OK？那凯撒的话就等于像是副帝副手，所以东部的话，他就任命自己的这个加里利乌斯作为他的副手，然后西部的话就任命这个君士坦丁乌斯作为这个马克西米安的副手。那君士坦丁乌斯就是君士坦丁的父亲。OK，好，所以这个是你如果看一下的话，大概这个是这个整个的帝国的这个形状。那在绿色的话，就是戴克里先他自己坐镇的那个地方。OK，所以本都管区、这个东方管区，然后亚细亚管区，这个基本上东方管区就是差不多耶路撒冷啊、以色列这一块的地方。那为什么他要坐镇在那一块呢？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两大这个敌人。一个是北方的蛮族，这个日耳曼呐、法兰克人呐、然后哥特人呐，北方的蛮族会从这个北方侵略过来，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讲？有威胁，但是不是致命的威胁。可是最大的威胁是在东边，那东边是波斯帝国，OK，所以他自己要坐镇在东边这一边。然后呢，这个紫颜色的话，就是他让他的这个副手叫做加里利乌斯来管。然后黄颜色的话，其实就是意大利的本土，所以这就是那个马克西米安，就是他的这个心腹手下来管那一块。然后呢，就法国啊，然后这个英国啊这一块的地方，然后德国这一块的地方，那就是高卢管区、不列颠管区，这个红颜色的地方，就是这个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丁乌斯来管。所以等于是四个人管四块地方。那两个正地，两个副地，好，这个是他安排的。那个时候，其实对基督徒就开始零零星星开始有迫害了。那前面的这个200多年，其实还好，就是说耶稣这个升天之后，那当然这个罗马帝国对宗教还是算比较宽容的。可是因为基督徒跟这个犹太教这边有一些的冲突，然后。到了这个尼罗皇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大火焚烧这个罗马城，所以他就栽赃给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迫害，但是总的来讲没有大规模的迫害。那一直到大概公元250年左右，那个时候的皇帝叫德修，德修就命令所有的基督徒必须放弃信仰，要向罗马的这个神明来献祭。那这个他给你两次机会，你违反一次的话，给你一个警告，那第二次再抓到就要被处决，所以从德修开始就等于是大规模的迫害这个基督徒。那到了戴克里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就你看他对整个这国家的这个分布搞这个四头制，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也非常这个有手段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有效的来统一这个罗马帝国，我必须要求大家有统一的信仰。你跟我的信仰不一致，怎么搞得好，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就成为他的心腹大患。那到了公元303年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消灭教会。OK，所以他就给你一个选择，你要么放弃信仰，要么你就死亡。 OK，他下令所有的基督徒必须把圣经交出来，就地焚毁。OK，那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就为这个东西而殉道，那也有的人就躲起来，那也有的人就是怎么叫叛教，就是放弃信仰，就是好，那一定要我交我就交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教会也是很多的这些的冲击在那边。那等到了这个公元305年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他在这个293年就是任命两个副手嘛，然后他其实一点都不恋战，OK，到了305年，他觉得说我做够了，我精力也不够了，这个交给副手，所以他就跟他的那个心腹大将就是马可西米安两个人讲好，说我们两个都退，两个阵地退下去，两个腹地往上升，OK，所以就升上去，升上去之后，那东边的话就是加里利乌斯的话。成为东部的这个阵地，OK。那到了加里利乌斯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延续这个戴克里先的这个政策，就是下令是说，所有这个街上的这个食物一律要撒上这个祭奠过罗马神明的酒。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基督徒是不吃这些祭过异教神的这些的祭物的，所以他就说你要么饿死，要么你就叛教，你知道。所以就是做这些的事情。那你如果想要去问说他为什么这么仇恨基督徒，对吧？基督徒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那其实是有一些的原因的。那第一就是因为基督教特别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他就觉得是说我的信仰是绝对真理，他就不肯与其他的宗教来融合，你知道，这个是。可能是犯了他们的大忌，因为罗马是等于所有的神他们都拜，可是基督教就说我们的神才是真神，你们的不是，所以这个就令他们就非常不高兴，所以就得罪了当时要维护罗马宗教的那些人，也使其他宗教的，包括犹太教的人，也对基督徒非常的憎恶，你知道，因为你非要跟大家不一样，他们就觉得哎呀，你就是跟我们是异类，对不对？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而且更糟糕的呢，是基督徒为了分别为圣，他坚决不参与，就是说，国家指定的这种祭祀，因为罗马帝国是敬拜这各种的神明，所以他们有这个国家的公祭，那皇帝带着这个文武百官要去祭祀这个神明，那基督徒就拒绝参与，那这个就从这个朝廷的观点来讲，就是说你们是藐视我们，你们是蔑视我们的神。甚至是有这种的误解出来，就觉得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就不参与我们的祭拜，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基督徒就是非常的有道德感，那对当时人来讲就觉得这帮人太狂热了。OK，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追求圣洁、公义、仁爱、和平。OK。所以他们就觉得是说这个东西哪有那么理想啊？都是你总要妥协的嘛。比如说这个要去打仗，那基督徒就是说我们不参与，因为耶稣讲的是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对吧？我们是用来和平来征服这个世界，而不是用刀枪来征服世界，所以他拒绝当兵。其实很嘲讽的是，今天这个很多的基督徒是坚决支持拥枪的，OK，觉得说。这个给枪有一些的限制是大逆不道的，是违反这个。其实你去看，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当时的基督徒，当时的这些人有要武力来叛乱的。耶稣的回答就是说：“我的国不是在地上，对不对？从来没有用武力来反抗了这种的想法的。所以不知道今天的所谓的这种的拥枪的这种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是完全不合圣经的。OK，这个不过这个是题外话。好。那所以这些人在那边，而且不光是不当兵，而且当时的这些罗马的这种的竞技场，OK，参加这些的角斗，那基督徒就拒绝参与在这些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是罗马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种的角斗，看这些角斗是彼此的这种来里面，然后基督徒就觉得说这些是违背这个人的尊严的事情，你不应该做这些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拒绝参与。所以你看，你一方面又说你的神最大，一方面你又不跟我们合群，所以就越来越， 成为他们的这种的怎么讲，眼中钉、肉中刺。而且基督徒又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你知道，所以就很容易觉得他们有政治企图，而且他们在国家的法律之外，他们遵守神的律，OK？所以坚决认为说神的律才是绝对的，那这个就引起很大的这些的敌视在那边。所以从这个德修开始，到戴克里先，到伽利略乌斯，就是大规模的来迫害这个基督徒。那当时教会的回应是什么？教会的回应就是：我坚守我的信仰，我绝不妥协。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些主教被杀。那所以那个时候，上个星期王松也讲过，那个当时的早期教父叫特土良，就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殉道者的血是孕育教会的种子”。所以教会就是从这些殉道者的这个血迹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OK，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对基督徒的迫害。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公元大概272年，出生在罗马帝国的莫西亚行省。那你说莫西亚行省在哪里？在现在的这个塞尔维亚，就是差不多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那一块地方。OK，你如果看前面那个图的话，那个紫色的这个色雷斯管区的这个西边那一块，就是莫西亚管区，那个就是塞尔维亚那一块。好。那他妈妈其实是一个小酒店老板的女儿，所以就是，没有什么身份的，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爸爸就是君士坦丁乌斯在这个戴克里先的手下当军官，所以可能就跟他妈妈就好上了，然后就生下他。那个应该也不是私通，那个是正式结婚的。OK，好，就生下君士坦丁。可是呢？等到生下君士坦丁之后，他爸爸就一下子就飞黄腾达了，就是被这个戴克里先看中，把他任命成为西部的这个腹地，所以就一下子就飞黄腾达。那你想，这个飞黄腾达之后，一般人会怎么样？你就换老婆嘛，对吧？所以呢，就是就要换老婆，所以呢，他就跟这个海伦娜就离婚，就说好那。就跟你离婚，然后他娶谁呢？娶西部的那个正地的女儿，就是妈，其实是那个马克西米安的妓女。OK，他娶了这个马克西米安的妓女，然后就成为西部的腹地。那这个他对这个前妻跟儿子还算好，就说那你不能跟我在一起了，这个我有新的老婆了，对吧？所以就把他的这个前妻跟这个君士坦丁就送到戴克里先那边，送到东部，他自己在西边做副手，对吧？在英国、德国那一块，然后就把这个君士坦丁就送到这个戴克里先东部的这个管区，委托戴克里先来照顾他的儿子。那这个君士坦丁也是年轻有为，所以也被戴克里先蛮重用的，就是跟着戴克里先在帝国的东部跟波斯帝国打仗，是南征北战，也是很出色的一个年轻人。那到了305年，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个两个阵地就同时说这个退位，那这个腹地就变成阵地了，所以他爸爸就升任为这个东部的这个阵地。OK，那他爸爸成为正部阵地之后，那这个君士坦丁就被召回到他父亲身边来，成为他父亲的，因为他已经有很多打仗的经验了，所以成为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辅佐，所以他公元305年就回到父亲身边。然后开始跟随着这个父亲带领他的军队，结果第二年他的父亲就史书上也没有记，那我猜可能要么是心脏病，要么可能就是当时有这种流行病或者怎么样，就一下子就病重，就在征讨这个大不列颠，就是英国的这个途中就死掉了，你知道？那死掉之后，这个整个部下就不能群龙无首嘛，所以。大家就拥戴这个君士坦丁成为帝国西部的阵地，那但是这个是不合法的，你知道，就有点像这个宋朝赵匡胤这个黄袍加身，就是大家军队就一拥而上说，说啊你就做皇帝是了，所以他就被拥戴为帝国的这个西部的阵地，那这个也为后面18年的混战就拉开了序幕。OK，后面就因为这个事情摆不平嘛，你想一个皇帝都摆不平，那四个皇帝怎么可能摆得平？所以也不晓得这个戴克里先是怎么想的。好，所以你看，这个最早的四帝共治是293年，对吧？这个戴克里先，伽利略乌斯这个东部，然后西部是马克西米安， 君士坦丁乌斯，那个是君士坦丁的爸爸。好，到了这个305年，那戴克里先就其实有点逼着马可西米安说，我们两个都退。那个马可西米安其实对这个戴克里先是非常忠心耿耿的，两个人就是戴克里先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所以你说要退，好，那我就退，所以两个人就退。退完之后，就两个副手就升任成为阵地。OK，那我刚才讲了，那这个有了阵地，那必须要有副手嘛，对吧？那谁做副手呢？结果就加里利乌斯就任命了自己的外甥，OK，等于是自己的亲戚，就是马可西米努斯成为他的副手、副弟。然后呢，又任命了自己的部将，叫做Severus，就塞韦卢二世，成为这个西部的副弟。所以等于是两个腹地都是这个东部阵地的亲信，OK？那然后这个再过了一年，到了306年的时候，那君士坦丁乌斯就一下子就猝死了。好，那猝死之后，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大家就拥立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作为阵地。那你想，这个是没有经过任何这个大家商量的，对吧？就是军队就把他拥成腹地。那你想，那肯定很多人就不满意嘛，对吧？所以这个加里略乌斯就觉得说这样不行，这个全都乱掉了。所以呢，加里略乌斯就决定是说，我也不跟你用这个战争的手段，我们用妥协的一个手段，大家来商量。所以前面是君士坦丁在上，塞韦卢在下，那他就说这样好不好？就说你这个阵地死了的话，照规矩应该是副地升任，所以就是让塞韦卢往上走一格。然后你就成为副帝，你能不能接受？那这个君士坦丁就说好，那我可以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就变成这样。好，那你就觉得说，哎，这个不是皆大欢喜嘛，就摆平了嘛。可是还有一个人，就是原来的那个阵地，就是马可西米安，然后他的儿子是跟君士坦丁差不多年纪的，也是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个能攻善守的一个将领，那他就摆不平了，就是说。这个凭什么这个他爸爸死了以后，他儿子可以升任成这个阵地，然后妥协一下就会腹地？那这个马克西米安也有儿子啊，这个马克森提乌斯，他觉得我也很厉害啊，而且马克森提乌斯自己就在罗马这一块，所以等于是，罗马这一块等于是在他的这个统治底下，所以这个马克森提乌斯就起来说不行，这个我反对这样做。然后他就任命自己做西部的这个奥古斯都，换一句说，他就说他觉得自己是西部的阵地。然后呢，把他的父亲马克西米安就拉回来，跟他一同来执政。所以等于是出来6个皇帝了，就变成就是好了。这样的话就又摆不平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塞韦卢因为这个西部出的事情嘛，所以塞韦卢你既然是西部的阵地，那你就要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所以塞韦卢就带着兵就去进攻罗马。结果没想到，这个罗马派出的这个跟他敌对的是谁呢？跟他敌对的是这个马可西米安。那你马可西米安原来就是这一块地方的阵地，对不对？他只是退位了，那个手下都认识他，所以他带着兵出来，那个这个塞韦卢那一派的人，这个大军一看，哇，这个是我们老皇帝出来了，大家全部都倒戈，你知道？所以塞韦卢就一下子就兵败被俘，然后兵败被俘之后就被迫自杀，就是说就命令说你就自裁就要算了，所以这个塞韦卢就自杀。好，所以这个6个皇帝就剩下5个。然后呢，这个剩下5个之后，这个伽利略乌斯觉得说这样不行啊，这个有人起来造反怎么行？所以呢。说我不行，还得把老皇帝找出来，又把戴克里先，把这个马可西米安就召集来一起开会，所以最后就决定是说，你马可西米安你就别凑热闹了，你就退位就好了，所以就逼着马可西米安退位。那马可西米安我刚才讲的就是戴克里先说什么他都听，那戴克里先说你就退了，你就别参与了，好，所以马可西米安就退了。那这个那刚才不是说这边阵地没有了吗？那谁出来阵地呢？这个就让这个伽利略乌斯他手下有一个很能干的将领叫做李希尼，就让李希尼出任西部的阵地。OK，好，那你这样做的话，至少有2个人对这件事情不满。那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当然就是马克森提乌斯，对吧？他本来就不满，现在是说这个还是轮不到他，你知道他等于是说一点没有好处捞到，而且父亲还退位了，所以。 他就跟父亲就大吵一架，说你这个根本就不考虑你儿子的这个利益，说你就这么听戴克里先的话，他们都有利益，对吧？他们都拿到好处了，我这个一点好处都拿不到的，所以跟父亲就大吵一架，然后这个马克西米安这个也跟他就是过不下去了，就是离家出走，这个离开罗马，就跑到君士坦丁的那个领地去了。然后还有一个人什么不满意？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东部的腹地，这个马克西米努斯，他也不满意。他就觉得说，我当腹地已经当了从305年当到这个308年，当了3年的副手了，对吧？这个里希尼算老几啊？他都没当过腹地，就直接升任正地了。他说这个至少也应该我去西部做正地，那里希尼来做腹地，这个才合理嘛，对吧？所以这个马克西米努斯也不服气。OK，好。所以这个永远摆不平，你知道？好，那这个马克西米安就跑离开这个罗马，就跑到君士坦丁那边。结果呢，跑到君士坦丁就看上君士坦丁了，就决定要把女儿嫁给他。所以就把女儿这个法乌斯塔就嫁给了君士坦丁。这个所以这个全是政治联姻，他的继女是嫁给君士坦丁的爸爸，然后他的亲生女儿是嫁给了君士坦丁。OK。所以呢，好，这个马克西米安就成为君士坦丁的岳父，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北方的这个蛮族来攻打这个君士坦丁的这个辖区，所以我们讲这个北方的这些的这个日耳曼人呐、法兰克人呐，就是常常是威胁罗马，所以他就领兵去打仗。结果君士坦丁去领兵打仗之后，这个马克西米安不晓得这个哪根筋搭住了，就觉得说，哎，这后方空虚啊。他就搞个政变，就是把那块地方就说哈，这个现在是我来做王了。这个君士坦丁反正去打仗了，所以这边就搞个政变，他来做主。那君士坦丁在那边把蛮族搞平之后，那当然回来要跟你算账了，所以又跟这个马克西米安又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那马克西米安就兵败之后也是逼着他自杀，就把岳父给逼着自杀了。OK，好。然后到了这个是310年的时候，那到了311年，那东部的这个加里略乌斯也病重，最后也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搞到最后就剩下4个人了。那里希尼怎么会过去呢？因为东部的阵地死了嘛，所以那西部的阵地就升任到东部的阵地，因为东部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辖区，所以就里希尼就跑到东部去当了阵地，然后这个一正二副，就是两个副手在那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是说，这边是东部，这边是西部。然后马克西米努斯本来对里希尼也就不满，觉得说你这个人根本就连副地都没当过，就直接成为阵地，对吧？然后马克森提乌斯对君士坦丁也不满，觉得说这个西部应该是我来管的，罗马这一块是本来是我的辖区。好，所以这个两个地方肯定就是要争斗。那先是君士坦丁跟马克森提乌斯开战，这个就是最有名的公元312年。OK，发生什么事情呢？在罗马城外有一个大桥叫做米尔维安大桥，那君士坦丁就是在那边决战击败马克森提乌斯，然后就开始他的这个辉煌的这个军事生涯。OK。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米尔维安大桥之战，所以那个是大概公元312年的春天。那君士坦丁那个时候是在北部嘛，刚才我们看那张图就是意大利在南部，然后这边是阿尔卑斯山，然后他是在德国、英国这一块，然后他就带着4万大军翻越这个阿尔卑斯山。那个到春天的时候，基本上雪大概已经化掉了，可以翻过这个大山，然后就攻入意大利。然后先是攻取了这个北部的都灵，OK。可是呢，他这个君士坦丁很有这个军事才能，而且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他攻取都灵之后，他就非常善待当地的居民，没有是说屠杀，也没有抢劫。那你想这样的话，这个消息就一下子就传开了，所以意大利北部的话，各个城市就相继打开城门。全部都投降，所以等于是兵不血刃。到这个10月的时候，他就来到罗马城下。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马克森提乌斯，这个 就军事方面的这个问题，他其实完全可以守在罗马城里面，罗马城墙很厚的，你其实要攻是很难攻的。可是马克森提乌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决定带着大军就出城跟他迎战，就是在这个城外大概3公里的这个一个地方，在台伯河上有一处桥，就是米尔维安大桥。他可能觉得自己人多，因为他的确是以逸待劳，而且他的兵力是有优势，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人比你多，对吧？我又是你是远途而来，我应该可以击败你，所以他就开城出去跟他打。OK，那根据这个尤西比乌是早期的写教会历史的一个教父。OK，尤西比乌在这个《君士坦丁传》里面就写到，那个时候君士坦丁亲口跟他讲，就是尤西比乌跟君士坦丁是同年代的。君士坦丁就跟他讲，是说大约在那一天的中午的时候，他和他的军队就看见太阳的上方有一个发光的十字架，OK，然后那个十字架上面就还在写着希腊文，什么 Entutonica 的意思就是，凭着这个，you can conquer，你可以征服，就凭此你来征服，就是说凭着这个记号，你可以征服这个世界，大概是这个意思。而且那天晚上，他说这个基督在梦里向他显现，让他在战斗当中用这个 XP 的这个符号。那 XP 也是希腊文，就 Christo 的话就是 X 跟 P 嘛，就 Christ 的意思。所以他就是连夜所有的军队就绣上这样的一个 XP 的徽章。结果第二天就跟这个马克森提乌斯就在这个大桥这边就一个会战。那这个君士坦丁其实是很勇猛的一个将领，他基本上是自己会亲率自己的骑兵团出去打的，你知道，不是说坐在后面的这样的人，所以身先士卒冲上去，结果就一下子就把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就击溃了。那结果所有的人就往回逃，就是要逃回罗马。那这个桥其实一共就8米宽。那肯定要比这个要宽一点，8米宽的这样的一个桥，所有人都涌上去，就是逃兵涌上去。那很多人就是活活的，那都是石头的桥，OK，很多人就活活的在桥上被挤死，你知道？那还有很多人就被挤的就掉到这个台伯河里面去。那台伯河其实不是很宽的，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士兵身上全是有很重的盔甲，是结果就是掉在河里面淹死的都有。那最搞笑的就是马克森提乌斯自己就是被挤到河里面，掉在河里，最后再淹死在河里。那最后第二天把他的尸体打捞起来，那结果是打捞起来也是斩首示众，然后就把马克森提乌斯的2个儿子也一起杀掉，所以这个就他就顺利的等于是把罗马就攻下来了。攻下来之后就是进入元老院，那元老院就马上就一副欢迎的姿态，就说啊你这么厉害，那你就不要做副地了，你就直接做正地就好了，就是成为阵地，OK。然后这个那，所以他等于是西部的阵地。那东部的阵地，我刚才讲了是里希尼，对吧？所以他就出发，就去米兰跟里希尼会谈。那个就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就是313年的春天，里希尼就娶了君士坦丁的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OK。因为他的妈妈是小酒馆的老板的女儿嘛，然后那个他妹妹是这个正式的这个皇后嘛的这生的，OK，所以君士坦丁呀就跟里希尼就联姻就结了婚，然后同一年他们在米兰就发布一个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名的，我们叫米兰敕令，大家有没有听过？米兰敕令就是发布之后，基督教成为合法化，OK，所以就正式给公民宗教自由。然后，基督教正式从地下走出，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所以，这个是第二年，公元313年。所以，你要记教会历史大概最重要的一个日期，这个是其中之一，就是313年，君士坦丁跟里希尼联合发布这个米兰敕令。那米兰敕令其实很短，我这边有一个中文的翻译。那这个是一小段，那前面是说很久以来，他说我们二人就是指君士坦丁跟里希尼，他说我们两个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该受到限制，OK，每一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跟愿望来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所以呢，他说在我们所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被承认，OK，并且允许他们为自己的信仰举办相关的仪式。 但是呢，他说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的时候会给执行者带来困惑跟混乱，因为戴克里先这个发布命令是禁止这个基督教，那他们西部又蛮宽容的，所以呢，他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做明文的规定。然后就我们他说阵地君士坦丁和阵地里希尼在米兰相聚，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当中，首先应该做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然后他说，无论基督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应该得到完全的认可。他说，无论是哪一方的神，都应该受到尊重，崇拜跟尊重，只要他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和臣民带来和平和繁荣。OK，所以呢，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然后这就是从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不受任何的干扰。然后我们都期望他以至高无上的存在降服万民，引导帝国全体走向和平跟融合之处。然后呢，以往所有颁布的关于基督教的所有法律一概无效。那凡是基督教信仰者都可以无条件的保留其信仰，不受干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说，因为基督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规定，基督徒之前所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刻归还，所以你没收掉的基督徒的这个教会要归还他们，属于教会的资产也应该物归原主。然后呢，他说，如果有些人用拍卖的方式购买了教会的财产，那当他们把这些教会的财产归还之后，国家会予以公平的补偿。所以这个事就是他都想得很周到，就是说你要归还这个基督徒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是拍卖拿来的，那你归还了，你不是有损失吗？我们国家会补偿你。对，所以这个米兰敕令是对基督徒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它并不是说基督徒成为国教，而是所有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OK，所以这个是有点是非常超越时代的这种的想法，OK，所以这个是一三年，好，所以呢，你想到了1313年就是两地共治嘛，对吧？那这个那个时候还是三个，还有一个副手就是马可西米努斯，那个马可西米努斯一看你们两个都成为阵地了，那我这个不行啊，对啊，我一定要做些动作，所以他做了个什么动作呢？他就想娶这个戴克里先的独生女。那戴克里先的独生女原来是嫁给了前面那个阵地，就是伽利略乌斯，就是东部有个阵地，伽利略乌斯后来不病死了吗？所以她的皇后其实是原来这个老皇帝戴克里先的独生女。那戴克里先没有儿子，有个女儿。所以呢，现在这个伽利略乌斯死掉了，那这个皇后就是守寡嘛。那这个马可西米努斯就觉得说，哎，我把她娶过来，那我这边等于就有背景了嘛，对吧？结果呢，人家还看不上他，就人家就拒绝他，就说不行，我这个看不上你。结果呢，这个马克西米努斯就一怒之下就把戴克里先，那个时候他的妈妈也跟在他在一起，所以等于是他把这个妈妈跟女儿全部就流放，就等于是把老皇帝戴克里先的妻女抓起来，然后把他们财产没收，把他们两个流放。那戴克里先当然就气不打一处来，我才退位几年啊，你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所以就去抗议，抗议也没用，你手里已经没权了，你知道，所以人家根本就不理你。结果这个还是里希尼出头，里希尼出头就最后是击溃了这个马可西米努斯，所以就是马可西米努斯死掉了。那就说那个戴克里先的这个妻子跟女儿应该过好日子，哎，没有。结果里希尼击败了这个马可西米努斯之后，去把这个戴克里先的太太跟女儿全部处死，你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就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人是有政治势力的，谁娶了他们，谁就可以，这个等于是个老皇帝的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皇帝一旦没有权力之后，根本就没人理你，你知道？所以就是为什么你看后面的皇帝，没有人愿意放弃权力的。OK，一直要到华盛顿才有说啊，我愿意把我总司令就不做了。我估计都是吸取戴克里先的教训，说不做皇帝真的是连老婆跟女儿都保不住，你知道？好，所以到了1313年， 那这个马克西米努斯也被除掉，那就成为两雄争霸在那边，那肯定要打，对不对？所以在这个315年，就3年之后，大家都准备好了。那君士坦丁手下带了20,000的这个高卢的士兵，然后对阵这个里希尼这个3.5万的在巴尔干的部队。那这两支部队是罗马帝国的精英部队。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君士坦丁的手下是防御莱茵河防线的，所以这个罗马其实是三条防线，就是北部的话，一条是莱茵河，就是德国、法国这一块，就莱茵河防线。那莱茵河的北边就是蛮族，就是这个法兰克人呐、日耳曼人会侵略过来。那所以这个是西边这一块，那东边这一块还有一条防线叫做多瑙河防线。多瑙河就是维也纳这个，然后就到了这个塞尔维亚、奥地利这些块地方。那多瑙河防线北部是这个哥特人，所以这两条防线是他们的精英部队在那边，然后东边当然是波斯帝国，这边是东方部队在守。好，所以最精锐的部队是莱茵河的这个防线的这些的士兵，跟多瑙河防线的这个士兵。结果20,000的这个莱茵河防线的高卢兵跟3.5万这个多瑙河防线的巴尔干部队就打起来了。那君士坦丁我讲过了，就是一个非常能征善战，也是非常勇猛的一个人。所以他就亲率自己的骑兵团冲锋，OK，就是最后是以少胜多，20,000的这个部队就战胜了这个里希尼这个3.5万的巴尔干的部队，OK。那打完这一仗的时候，结果就有人出来调停了。那谁出来调停呢？你记不记得君士坦丁的妹妹是嫁给了？好，所以这个君士坦丁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出来，向这个君士坦丁就求情，OK。所以这个里希尼在这个妻子的陪伴底下，就向这个君士坦丁下跪，然后并且当面脱下了这个象征着地位的紫色的这个披风。那这个君士坦丁就拉着里希尼的手扶他起身，然后并提出以这之前跟这个妹妹约定好的这个和谈条件，所以从今以后，这个里希尼就正式退位，那跟妻子前往啊，你看这边下面有个地方叫做塞萨罗尼基，那其实，在圣经里的名字就是铁萨罗尼加，所以里希尼就跟君士坦丁的妹妹自己的皇后，就是前往铁萨罗尼加，就开始过起了隐退生活。好。那可是这个是公元324年，那君士坦丁就打败了里希尼。第二年到了公元325年，那忽然就有一队的士兵就闯入了这个里希尼在这个铁萨罗尼加的这个府邸，那声称里希尼私下跟这个北边的蛮族哥特人有联络，阴谋这个反叛君士坦丁。所以就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审判，就直接就将里希尼跟他的儿子就是处以死刑，所以君士坦丁就这样把里希尼也除掉，那从此就自己一统江湖。那君士坦丁的妹妹倒反而活了下来，她跟君士坦丁的关系依旧是非常的良好，而且她不久之后就改信了基督教。那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是第一个在皇家里面信基督教的，那这个，君士坦丁的妹妹是第二个，所以这家族里面就有2个人开始信基督教。那君士坦丁当然是最后在临死前受洗的。那其实你要是回顾一下君士坦丁的这一段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有蛮多的家庭悲剧在那边。先是公元这个310年，对吧？当时这个。前阵地这个马克西米安也是他的岳父，趁他跟蛮族作战的时候，就在后面搞政变，结果君士坦丁回来之后就击败他的岳父，然后逼着岳父自杀。那等到这个公元312年，他在罗马城外的米尔维安大桥之战中，就把大舅子，也就是马克西米安的儿子，这个马克森提乌斯给杀死在这个台伯河里面。那到了前面我们刚刚讲过的325年，又把前阵地这个妹夫里希尼给处死了。 那你如果说这前面这三个人都是他的政敌，虽然都是政治的联姻关系，那你说跟他有多么亲，可能也不见得。所以这个可能还情有可原，就是对付自己的政敌嘛，他当然就比较心狠手辣。可是后面两个人就比较过分了。那在处死了李希尼之后的第二年，就是公元326年，忽然他就把长子克里斯普斯给抓了起来，然后在狱中就是严刑拷打，最后在酷刑底下，这个儿子直接就被刑讯逼供而死。那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时候据说是皇后法乌斯塔来诬告这个克里斯普斯，说这个克里斯普斯有调戏他，而且想要这个跟他发生这些这个婚外情，你知道？那当然，这个君士坦丁知道之后就怒不可遏，就在狱中就酷刑，就杀死了长子。那其实他的长子克里斯普斯是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在跟这个李希尼在和平共处的那几年间，那长子是带领部队在镇守在西部的这个莱茵河流域，对抗这个蛮族的。然后到了这个跟李希尼决战的时候，也是他的长子在海战当中，以少胜多战胜了这个李希尼的这个桨帆船，对吧？把这个拜占庭就攻取下来。所以长子是非常有军事才能的。那。可是呢，这个长子并不是这个皇后马乌斯塔所生的，那个这个克里斯普斯是他原来的前妻海伦娜所生的，所以对皇后这个跟这个君士坦丁也生下了两个儿子，所以对皇后来讲，就跟自己生的儿子产生了这个利益冲突嘛，所以皇后可能就是想趁这个机会就除掉克里斯普斯，那结果君士坦丁就可能就。一怒之下还是怎么样，就真的就是把长子给处死了。结果事后他就发现可能错怪长子了，所以反过来又将皇后法乌斯塔在这个蒸汽浴的时候就直接把法乌斯塔给闷死了。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两个非常惨烈的这个家庭悲剧，那个长子也死了，那个皇后也死了。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君士坦丁在家庭这方面。那如果你看他对基督教的扶持，那我们其实不得不承认，他对基督教会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米兰敕令的时候就规定是说要偿还教会的资产，把教堂都还给教会。而且那个时候他在军中还实行一个特别的制度，就是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官兵，周日放假的时候可以去做礼拜。那你知道这个军里面训练都很苦的，那你只要是基督徒，这个星期天就可以放假，可以去做礼拜，对吧？可是你要不信教的话，你就必须照常训练。那你想，这个肯定是很多人，哪怕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也会加入基督教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从某个方面来讲，的确是对这个基督教这个等于是很大的扶持。然后等到他战胜李希尼之后，他还做一件事情，就把皇帝的资产捐给教会。那你会说这个皇帝资产有多少？哎，其实皇帝有很多的土地的，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资产就捐给这个教会。那很多后来非常有名的大教堂都是君士坦丁捐赠的。那比如说在耶路撒冷一个最著名的教堂就是耶稣的墓地，所以叫做圣墓教堂。那耶路撒冷的圣母教堂是君士坦丁，送给教会的。那伯利恒有耶稣诞生的教堂，叫做圣诞教堂，那也是君士坦丁筹建的。那罗马有一个叫拉特朗大殿，那是罗马的那个时候主教的座堂。OK，里面那个王松这个上学期有讲过这个12使徒的雕像，那就是在那个大殿里面。然后在自己的这个后来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有一个叫圣使徒教堂，那也是他这个出资筹建的，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捐赠给教会。然后不仅如此，他还对神职人员给予很多的特权跟扶持。OK，那个时候对主教啊，对神职人员啊，他是提出是由国家来供养，然后发给你津贴跟生活保障。 然后免除神职人员一切的公务和纳税的义务。那你知道这个连年征战，其实这些公民的这个纳税其实是纳的很多的，所以其实对中产阶级来讲是其实一个蛮大的一个重担。可是现在你这个如果能够成为神职人员的话，哎，你就不需要交税了，你知道？所以就有点像这个就国内这个考公务员，对吧？考公是大家都是挤破头都想考成公务员，因为什么福利好嘛，对吧？所以一样的。在这边的话，你如果成为神职人员的话，哎，免税，然后国家还供养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社会的这个中产阶级就大量的开始涌入教会。OK，所以后来这个写《君士坦丁传》的那个尤西比乌主教，在另一本著作里面叫做《基督教教会史》，里面就写到是说，很多人当时入教是为了利益而非信仰。所以这个事其实是很让当时的这些主教们痛心疾首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大量的闲杂人员就挤进了教会。OK，但是呢，这个时候君士坦丁的确没有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他只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没有把它列成国教，他也没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而且他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他甚至还要带领这个文武百官去对罗马的诸神进行这个祭祀，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是的确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然后这个还有两件事情，这个君士坦丁做的，一个是召开这个尼西亚会议的，另外一个是建设这个新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那我们下面几章我们会来慢慢讲。好，你先讲尼西亚会。那这个他击败李希尼的这个杀死李希尼的同一年，这个325年，他就在尼西亚这个地方就召开了所谓的尼西亚会议。那当时教会有两种的这个主张，就关于这个神学方面的一些的争论。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亚流，亚流是亚历山大的一个长老。那他的主张是，他说上帝是独一的。那其他的一切都是受造物，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上帝首先创造了道，那个道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再借着道来创造整个世界。那这个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其实讲这个道就是神，对吧？讲到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就跟教会的主流的想法就不一样，所以。另一位这个后来成为亚历山大主教的这个亚他拿修，他提出来就是圣子是圣父在永恒中所生的，虽然跟圣父有区别，但是他本质上是与父同质的，他就是上帝。OK，所以这个的话就引起了当时两派的很大的争论。那支持亚流的有这个写这个。君士坦丁传的这个尤西比乌，就刚才我们介绍的尤西比乌主教，他是凯撒利亚的主教，那也是非常得到君士坦丁的宠幸。那他是支持亚流这一派的，亚流这一派就是认为这个耶稣这个是上帝所创造的虽然是也很厉害，但是不是神。OK，那另外一个支持亚流的是在尼科米底亚的这个尤西比乌，跟前面那个尤西比乌是同名的，也是一个大主教。那他是这个两个尤西比乌主教都是支持亚流的。那尼科米底亚是当时戴克里先的这个都城嘛，对吧？所以也是非常有影响力。那支持亚他拿修的是这个亚历山大的主教，那另外还有一批教会的主流都是这个想法。所以当时的教会其实是两股势力在那边在神学上有很多的争论。那教会其实，在那个时候就面临一个分裂的局面。那这个是君士坦丁是无法容忍的，他觉得是说，他的这个，你看他在这个米兰敕令里面就讲到，所有的宗教都是为了万民的这个福祉，对吧？为了君王的这个利益来为君王祈祷。你这个两个搞分裂，你怎么来帮助这个国家统一，帮助这个国家富强呢？当然不行。所以他就在尼西亚这个召开这个主教大会。那当时差不多有300多个主教，那一大部分，那300个主教，大部分是来自东方的教会，那大概只有10个人是从西方教会过来的， 所以你其实知道那个时候东方其实是非常有势力的，那个欧洲的这些的教会还刚刚在起来的过程当中，所以最后在尼西亚就亚特拿修这一派就胜出，所以就定下来所谓的尼西亚信经，OK，就解决了这个圣父圣子同为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后来就是三位一体也因此被铺平道路，OK。所以尼西亚信经里面就讲到是说，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身而非被造，与父一体。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确立了这个基督耶稣的神性。OK，所以那个以后，那教会这个就成为尼西亚信经是成为主流教会的这个信条，就是所以这个是在尼西亚会议当中决定下来的，那也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定都了这个拜占庭，那。君士坦丁在这个拜占庭重新设立首都，他要建设一个只有基督教的教堂，没有多神教神殿的这个新的首都。OK，原来的罗马是因为是多神的信仰嘛，所以有很多这个神殿在那边，所以他等于在拜占庭重启炉灶，建设一个新的首都。那差不多从他击败这个李希尼公元324年就开始。就开始筹划这件事情，所以一直到公元330年，来6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城市初具规模，把它这个首都就迁到了这个拜占庭。所以在这个公元330年5月11号，那在这个君士坦丁就有一个落成典礼在那边隆重举行。OK，所以如果说罗马是这个多神教的罗马帝国的首都的话，那。以皇帝君士坦丁来命名的这个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的罗马，这个就是一神教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了。那君士坦丁认为，他觉得要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就必须要依靠新的政体、新的首都、新的宗教来完成。所以从这一年起，首都的所有功能都从罗马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所以这个是这个君士坦丁所做的几件比较重大的事情，也是对教会有深远影响的事情。那最后大概是在公元337年，那春天的时候呢，他就率领大军就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这个东方的波斯帝国又开始跟这个罗马打了起来，所以他必须亲率大军去这个对抗这个波斯帝国。可是他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大概65岁了，你知道，那他还是亲自出马。可是他已经是花甲之年，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的平均寿命也就30、40岁，你活到65岁其实是已经算很高龄的。然后加上他30几年来一直是争夺王位，对吧？专制统治，然后这个要杀儿子、杀老婆，你知道很多的这些的权力的斗争，所以他这个。积劳成疾吧，大概是，所以最后是在这个西部的尼科米利亚，也就是他在那边接受李希尼这个投降的那个城市，也是当年戴克里先的都城，在尼科米利亚卧床不起，然后在临终之前就接受了守礼的洗礼，OK，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是君士坦丁那他是按照当时的这个惯例，OK，倒不是他。一个人这样，那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在临死前受洗的。那为什么要把洗礼延到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来，就说我前面所做过的错的事情，所犯的罪，那在受洗的那一刻就全部一笔勾销了，你知道？可是他是怕是说我受洗以后又干坏事的话，可能耶稣就不原谅我了。那当然，现在我们没有这种想法，我们基本上的想法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是我们以前的、现在的、将来的罪，耶稣全部都会 cover，对吧？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受完刑就拼命犯罪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耶稣的这个宝血，这个大到一个地步可以 cover 所有的罪过。OK，但是当时的人基本上还是就是临终之前受洗。那他临终之前谁给他受的洗呢？是当时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支持亚流的有一个。尼科米利亚的主教，那尤西比乌，OK， 那最后是尤西比乌给他受的洗。所以你看他其实他对教义其实那不怎么重视的。所以尤西比乌那个时候还是亚辽派的这种异端的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他把他找来给自己施洗。OK，所以这个是最后这个君士坦丁所就是337年就在那边临终受洗。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君士坦丁的这个我们对后世对他的评价。那基本上是三个层面。那从政治层面来讲，他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把一个四分五裂的这样的好多好多自称皇帝的这样的一个帝国终于统一起来，然后建立了新都君士坦丁堡，然后使帝国的权力重心东移。那从此就开启了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历史。哎。所以，这个东罗马帝国是要比西罗马帝国大概多存活了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那定都君士坦丁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原因。那在宗教层面的话，他支持并承认了基督教，为基督教成为后来欧洲文明的核心信仰奠定了基础。但是负面的影响也是，就是教会从此就跟权力瓜葛在一起，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黑暗的东西就会因着权力而带出来，所以这个是比较负面的。那在个人的层面，你可以看到他因着皇位继承、因着宫廷斗争，制造了很多的家庭悲剧。虽然他临终才受洗，但是他一生的宗教政策，极大的改变了教会的命运。教会从一个地下的备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变成是说，中产阶级大部分的人都来拥护教会，甚至涌入教会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你可以讲，有好有坏。那坏的一面就是他的统治也留下了，是说他其实是想要利用这个信仰来巩固自己权力，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在他的身上。OK，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多面的人物吧。所以那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各有。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我想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君士坦丁的这样的一个的生平吧。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谢谢大家。